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开战第十一日，俄罗斯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日，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正在行动，制止战争。川普献反制俄罗斯的奇招，斡旋乌俄之间，以色列总理穿梭莫斯科和柏林，中共炒作撤侨班机，侨民想回国被勒索巨款，两会草木皆兵，天安门心虚要搜寻地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打到第十一日，俄方连遭重挫。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过去的24小时，俄罗斯空军损失了一架苏-30SM 战机、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三架苏-25强击机、两架米-24/35攻击直升机、一架米-8运输直升机和一架猎户座无人机，可以说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俄军战机损失最惨重的一日。另外，西方官员透露，除了俄军少将，中央军区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 Andrei Sukhovetsky 被击毙之外，还有两名俄军高级将领阵亡前线，分别是一名师长和一名团长。西方官员指出，这件事意味着俄军陷入某种程度的停滞，让通常身处后方的指挥官被迫移动到前线，将自身置于风险之中，而乌克兰军队则因此而士气大振。至于俄军至今损失了多少官兵，俄罗斯政府受到了国会议员的质问。俄罗斯国会议员纳鲁索娃 Ludmila Narusova 在国会表示，听闻有一支100人的俄罗斯连队前往乌克兰，最后仅有4人生还，其他96人战死沙场。他还透露，很多人被迫签下入伍合约。他表示，俄国国防部拒绝他确认死伤人数的请求。俄罗斯当局在2号公布，俄军有498人阵亡，但外界相信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但普京似乎尚未选择停止损失、停战、善后这条路，而是一边和谈，一边升级战争烈度。在乌克兰方面，此前有专家分析，美国已经以某种形式参战，包括5类武装组织的形式。目前有消息证实，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参加乌克兰的战斗。在美国各地，大批退伍军人正在聚集一起筹划和申请护照，很多人将参加这场战役视为捍卫自由和对抗专制侵略者。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宣布，他正在建立一个国际军团，并要求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协助保卫他的国家。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波兰亦涌现不少战火逆行者。乌克兰官方在5号表示，至今已经有66000多名旅居海外的乌克兰男性反国抗俄，认同增加了12个战斗和机动旅。泽连斯基日前亦表示，已经有最少16000名外籍人士响应国际军团的号召。那些不能够去的亦以各种方式支援。霍士新闻报道，美国一间专门生产私人枪支和高性能弹药的公司 M-O 宣布，将免费运送100万发子弹到乌克兰，协助乌军作战。 M-O 在声明中指出，他们的公司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为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自由和民主。 M-O 的行政总裁雅根哈尔斯Fred Wagenhaus 表示，他们热切地希望危机能够迅速和平解决，亦希望外交手段能够取得胜利，但仍然强烈谴责侵略行为以及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性和自由的威胁。 有台湾时评人士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外界一直都没有看到乌克兰正规军，俄罗斯的飞机和坦克却被摧毁。时评人黄创夏指出，俄军大约30架战机被摧毁，武装直升机近30架，坦克车超过200架，装甲运兵车近1000架，这些都不是用汽油弹可以摧毁。美国、欧洲送的很多武器，如果没有受过训练，是不懂使用的。另一位时评人李正浩亦表示，这场战争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将俄罗斯士兵一直吃掉。他认为有大量的影子部队正在协助乌克兰打仗。在战火之下，俄乌冲突第三轮谈判预定在7号登场。泽连斯基5号亦同拜登再次通话，讨论包括安全、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以及继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等问题。同一日，乌克兰内政部顾问格拉申科 Anton Gerashenko 透露，一架载有俄罗斯高级官员的飞机正飞往华盛顿，暗示莫斯科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即将开始。俄军在这11日亦未能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俄乌战事的未来走向，西方智库提供以下的5种可能性。一、俄乌形成军事对峙僵局，陷入军事困境。二、俄国国内政局变化，不排除未来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三、俄国在军力上获胜，但俄罗斯怎样占领4000万人口的乌克兰是个难题。四、冲突扩散至周边国家。五、与北约对抗，致使北约卷入战争。海外时评人士黄克认为，普京扩大战争并不能令俄罗斯脱离困境，无论是对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北约和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威胁。一项政策真正的考验不是怎样开场，而是怎样收场。普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怎样收场。乌俄战情正在胶着，目前在美国国内民望依然很高的前总统川普亦十分关注。除了两日前他在节目上公开指出，拜登政府必须制定一个协议，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结束乌俄冲突，制止战争杀戮之外，日前他还给出一个更奇特的招数。华盛顿邮报政治调查记者杜西 George Dorsey 在推特发文透露，川普在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助者晚宴上提到美国如何应对俄乌战局时，他认为应该使用一些手段让中俄之间产生矛盾，继而反面。他说派出美国匿中战斗机 F-22 并涂装上中共的国旗去对俄罗斯进行轰炸，然后坚称是中共做的，从而让中俄发生争斗，美国可以在一边坐山观虎斗。虽然川普讲的这个招数有点似开玩笑，但他联俄抗共的宗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大格局。此前川普一再批评拜登对俄乌危机的处理是拜登和北约为普京铺了红地毯，更批评拜登对这次战争亦负有责任。美国媒体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3月5号报道，在3月3号川普打电话给高尔夫球手约翰戴利 John Daly， 揭露了他在当政时期普京和习近平不敢入侵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在和戴利的电话中，川普提到了核武器问题，并透露他是怎样对付普京的威胁。他将普京称为朋友，但当人家提到普京正在控制一个核大国时，川普毫不客气地对普京说，如果你敢这样做，我们就会袭击莫斯科。川普表示普京有些相信他，不管是相信了 5% 还是 10%， 但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川普还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普京没有入侵乌克兰，为什么在过去四年内不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在和戴利的谈话中，川普还披露了另一个重磅信息，他就入侵台湾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亦发出了类似对普京的警告。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攻势加剧， 在美国同意和法国、德国两国协调之下，以色列总理班内特 Naftali Bennett 5号介入担任调停人的角色。班内特办公室表示，班内特是在5号清晨由乌克兰出世的部长艾金 Zev Elkin、 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 E.L. Hulata 和高级政治顾问梅尔 Shimrit Meyer 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班内特5号上午在完全保密下乘搭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Mossad 的私人飞机到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并未通知他的内阁。据说这次会晤早在几日前就已经确定，班内特和普京会谈了3个钟头，随后飞到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会谈了1个半钟头，傍晚和泽连斯基两度电话会谈。以色列大约1/5的人口有乌克兰或俄罗斯背景，以色列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政府已经表示正在为俄乌两国冲突进行调解，尽管总理办公室官员先前淡化对取得突破的期望，因为俄国在以色列北方邻国叙利亚有大批驻军。班内特至今并未同其他西方领袖一样强烈谴责俄国入侵，而是强调以色列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关系都十分牢固。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奥伦 Michael Oren 告知法新社，班内特的行动大胆，风险亦相当大，很大部分要取决于普京的心态。奥伦表示，普京发动入侵前回绝了重量级的外交接触，但目前俄国的处境已经不同，普京可能正在替他的困境找台阶下，而班内特可能就提供了这个台阶。乌克兰目前局势紧张，当地尚未离开的中国侨民惶恐不安。日前中共党媒炒作从罗马尼亚出发的所谓乌克兰撤侨班机返航，3月5号党媒声称首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当日上午5:41抵达杭州，稍后又报道当日9:46第二架飞抵郑州，但党媒没提这两架航班是在哪里出发，只是说乘客是自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这种手法令部分台媒误解航班是从乌克兰出发，但陆媒观察者网引述中共外交部领事直通车消息，实际上当日抵达杭州的临时航班是4:05:16从北京起飞，飞行约10个钟头之后，当日抵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然后又返回杭州。第二架临时航班亦于当日10:18从北京出发前往布加勒斯特，于6号上午10:15返回郑州。鉴于其他国家撤侨时都是努力替本国公民安排撤离路线，并且全程免费，而党媒报道中没有提这些航班的乘客是否购买机票，但有消息透露从乌克兰艰难逃到罗马尼亚的中国人登机回国时被勒索超出正常票价几倍的巨款，中国使馆自己亦承认了。网传消息这些刚逃出乌克兰险境的中国人，很多人并非乘坐中共官方的专车撤离乌克兰，而是经历千辛万苦自行逃出。有中国留学生逃到周边国家之后被当地的中国使馆软禁了，威胁他们哪里都不可以去，并且回国机票30000人民币起步，回国之后还要接受自费隔离，隔离费10000。该消息没有指明发生在哪个国家的中共使馆。还有华人微信群透露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却被告知回中国要自费买机票，原本约7000的机票现在涨到17999，一家四口净是机票都要将近100000，并且战争爆发，银行卡已经无法使用，根本没有钱买机票，甚至目前连基本的生存所需都只能依靠难民营。目前中共否认是乌克兰的中国人被俄军打伤或杀害的消息，在大陆社交平台上封杀他们的求救信息，同时中共操控舆论， 继续歌唱在乌克兰的中国人背后的强大的祖国。中共两会正在召开，除了四号当日北京狂风大作，故宫太和殿几扇大门齐齐被狂风吹倒，被认为中共的大凶之兆之外，网友发短片爆料，两会期间天安门广场西面前面有便装落军搜寻地雷，后有城管执法，还有警犬跟随，引起网友纷纷热议话，咁系揾乜嘢呢？有人帮助回答话揾死，亦有人讽刺中国好安全，咁样做唔系抹黑吗？坏事做得多啦，若果唔系点解心虚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越南新闻。
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乌克兰谴责俄罗斯袭击人道走廊。美国官员警告北京，话帮助俄罗斯唔会有好下场。中共喺冬季奥运打压反战言论，禁播英国同德国赛事。官员话保证14亿中国人唔挨饿，受到网友嘅嘲讽。美国同俄罗斯建立翻版冷战热线，防核危机升级。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白恩斯飞抵北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在几个小时之后宣布破裂。这个协议原本允许平民离开乌克兰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卡，但是没办法达成预期的目的。目前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的克尔松市，并且试图打通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陆地沿线城市。这个导致马里乌波尔和邻近的沃尔诺瓦卡遭到了围攻。之前在经过和乌克兰第二轮的谈判之后，俄罗斯同意和乌克兰一起打通两条人道走廊，在五个小时之内允许居民疏散通过。但是在俄方宣布落实协议之后，乌克兰的官员谴责说停火协议只是持续了5到30分钟就被俄军的炮火打断了。据 BBC 报道，乌克兰的地区州长基利联科谴责话，在沃尔诺瓦卡原本的计划是在停火期间撤离15000名平民，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暂，只有400人能够离开。他谴责俄罗斯军方不断地对城市进行炮击，用于疏散平民的公共汽车和学校等其他收容设施都受到袭击影响，导致大量居民难以离开。而在马里乌波尔，疏散活动未能展开，当地是黑海主要的港口之一，亦是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航线上的重要城市，目前城市仍然在俄军的重围之中。参与人道疏散活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5号告诉 BBC 听，马里乌波尔的实际情况令人心碎，呼吁战争方按照国际法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保障居民福祉，并且呼吁两方继续开展和平会谈。俄罗斯方面没有对乌克兰关于炮击的指控进行评论。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说，人道疏散被叫停是因为乌克兰当局阻止人离开。在这个周末，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将会进行第三轮的谈判，期间双方准备讨论更多细节议题，亦会同红十字会的工作组讨论怎样开展人员疏散，以及实现食品和药品运输的问题。由于战情惨烈，大量乌克兰民众逃往其他的国家，联合国难民处警告说，来自乌克兰难民的人数可能很快会超过150万人。在3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声明说，如果北约国家干涉乌克兰问题，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那将会被看作是参战。在同一日，乌克兰基辅区域长官库莱巴证实，在位于基辅西北部37英里外的博罗冈卡，俄军占领了一间精神病院，有670名患者被困在里面， 呢间医院里面嘅食品同药品接近耗尽，而且好多人瞓喺床上面唔能够起身，受困者难以得到疏散。目前美欧各国对俄罗斯嘅入侵进行咗严重嘅制裁打击，而北京嘅态度令国际多国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如果北京政府试图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咁将会面临严重嘅后果。美国国务院高级政策顾问德里克对中方发布警告话，而家加入制裁俄罗斯嘅国家已经占据全球经济体嘅 50% 以上，北京冇参与喺其中，而佢亦有相当承担嘅经济份额。如果北京希望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咁会受到反制措施嘅打击。在3月5号，《华尔街日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讲，北京政府仍然非常关注俄罗斯问题的后续走向，现在遇到这样的处境，是因为北京从来没有考虑到俄罗斯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这样的激烈的回应。知情者说，尽管北京早前接到美国的情报，说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但是当局仍然认为现在的这种情况没什么可能发生，这个导致政策出现失误。亦有分析认为，现在中共党内已经分裂出两种声音，一种是继续支持之前的亲俄路线，在国内大量地打压反对俄罗斯的言论，另一种是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变相释放与俄罗斯切割的信号，试图与俄罗斯的战争行为划清界限，但是取得的进展极其有限。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之际，北京政府被指大量限制言论，控制在国内发布反战或者是支持乌克兰的声音。在这个星期北京冬季残疾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国际残疾奥委会主席柏森斯发布即兴演讲，呼吁和平，被北京政府全部消音，翻译活动亦停止了，这个引发国际残疾奥委会的不满。当局已经要求中共央视做出解释。德国之声报道说，柏森斯呼吁的关于和平和外交的内容旨在反对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在演讲的最后，他还大声地叫出和平这个词，但是这些话都没有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报道里面。虽然北京政府不允许反对俄罗斯和反对战争的话流出，但是柏森斯的演讲在海外的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面十分流行。有翻墙的大陆网友说，这样的演讲是有魄力的，掷地有声，但是他的讲话被删除了，而是因为奥委会允许专制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结果。在另一方面，包括英超和德甲在内的体育赛事，因为进行与支持乌克兰相关的活动，都被北京政府紧急停止在国内转播。根据英国媒体《卫报》的讲法，在这个周末，英超俱乐部队长将会佩戴和乌克兰颜色一样的袖标，并且在开球之前表达对乌克兰冲突的反思和声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爱奇艺体育和另一家转播方网站都紧急修改计划，宣布这个周末不会播出比赛。相关的做法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有网友谴责说，因为呼吁和平等极端言论遭到审查，这样的做法已经让世界看清楚什么是没有言论自由。滞留在乌克兰敖德萨的中国公民王吉彦表示，因为他在社交媒体批评了普京发布乌克兰的情况，遭到了大量小粉红的网暴。他在自媒体里面谴责说，他亲身体验到乌克兰现在的情况，这么多的华人滞留在乌克兰，结果大陆比俄国人还支持普京，普京过来打，这么开心，这样做是人做的事吗？他说自己唯一的主张就是人道主义主张，昨日普京袭击核电站，简直是与地球为敌，置前线的士兵生命不顾，哪个政党能够连人都不要呢？就是追求政治正确呢？希望持不同意见的都能够站在生命的一边，不理是哪一国的人，首先是个人，都需要尊重生命，人有权活住。3月5号，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当日在部长通道的采访活动当中，中共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 今年的种植情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差的，在冬季前调到的一二类育苗状态比往年低了 20% 以上，所以情况比较困难。但是他坚称即使是这样，夏季的粮食仍然能够丰收。唐仁健仲说，现在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北京政府都能够有能力保证14几亿人够钟就开饭，不会挨饿，越食越好。唐仁健关于保证中国人不会挨饿的讲法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民众说，是人民养活了自己，亦是14亿人民保证他们这些官员够钟就食到珍馐美味。亦有网友评论说，是我们在这保证你们，不是你们保证我们。你们种地吗？你们进口粮食亦是用我们的钱，而且在这加价卖给我们，而我们每餐饭食的都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亦没有人免费提供的。好像我们自己用钱买东西，好像还要感激你们那样。还有网友评论说，这么清晰易懂的道理居然被中共宣传洗脑，颠倒黑白几十年，颠三倒四，日日帮中国人洗脑，说党妈妈党爸爸的，一边还假惺惺说为人民服务，还说某某是人民的儿子，讲大话都不用写草稿的。业界认为，中共农业部官员的讲法亦变相证实中国社会的粮食产量正在面临巨大的问题。由于国际产量大国乌克兰爆发战争，国际市场粮食价格飙升，近期小麦进口价格上涨超过五成，玉米期货上涨一成，粮食领域的通胀问题创落了七年以来的新高。另外，化肥成本因为东欧冲突亦都快速上涨，这个都比依赖粮食进口的北京政府增加了压力。行业指出，乌克兰和俄国的供应量占据全球小麦交易的 30%。 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的分析师弗利许评论说，由于世界 30% 的小麦出口从全球市场去除，价格上涨看不到尽头。在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正式建立了一条新的直通热线，用于进行紧急的战争讨论，防止事态升级。这个热线被认为是美苏冷战期间紧急电话热线的翻版。新的通话渠道直接联通美国欧洲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防止危机失控升级。五国大楼在4号表示，在几日前两方已经进行了首次测试，检查线路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早在3月1号，美国国防部和俄罗斯谈论了消除冲突的热线电话的问题。业界质疑，当3月3号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受到俄罗斯袭击之际，双方是否曾经使用这条热线沟通。在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热线，主要谈论导致核威胁升级的局面。据法广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当中，类似冷战期间的沟通渠道再次被使用，这个意味着美国认为乌克兰境内爆发的冲突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3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了芬兰总统尼利斯托，讨论了北约和芬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之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将向芬兰提供数量不长的 F-35A 多用途战斗机，以履行俄罗斯入侵前签订的合同。这个意味着美国方面正在协助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进行军备部署。在另一方面， CNN 亦都指出，为了避免与北京的过度冲突或者核战争，美国政府曾经研究与习近平政府建立直通电话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措施被认为是失败的。美国希望这条热线直接通往北京政府最高层，能够直接与中共主席习近平或者是他身边的人直接沟通。但是大多数时候的沟通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之前表示，美中两国确实是有一条热线，美国曾经使用过几次，但是热线在几个小时之内都没有任何人接听。 东欧局势紧张之际，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4号抵达北京，同行的还有其他的美国使团成员和家人。据美国驻华大使发言人5号发布的声明，伯恩斯和其他成员将在隔离3个星期之后正式上任。在这个期间，他会和美国使团人员一起举行虚拟会议。自从2020年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特宣布辞职之后，美国驻华大使职位一直空缺。在今年1月下旬，伯恩斯在美国副国务卿谢曼的监视下宣誓就职。65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他曾经担任驻北约大使、驻希腊大使和国务院次卿等职务。在前往北京任职之前，伯恩斯曾经多次就对华关系发布鹰派评论，他曾经形容说北京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说在与台湾、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关系当中，北京政府是一个侵略者，因此业界非常关注他上任之后怎样应对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认为，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倾向于派遣议员或者是州长担任驻华大使，但是这次白宫选择伯恩斯，就讲明当局更加希望让一位职业外交官来处理美中关系，而不是让一名政治专员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之前近两年的时间里面，由于缺乏驻华大使，中美的外交关系处于降级的水平。而在最近，美国政府宣布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并且谴责中共在人权和贸易领域的问题。在东欧爆发战争之际，白宫派遣新任驻华大使，这个显示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关注。法港的报道指出，在伯恩斯之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特和中共主席习近平的私交很好，但是他最终选择离职，好可能是觉得没办法继续维持对中甲派的角色。在宣布离职之前，布兰斯塔特曾经对中国官方的媒体投稿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如果北京希望做一个成熟的大国，习近平的政府需要尊重西方外交官和中国人民对话的权力。但是这篇文章被北京拒绝发表，引发了美国政界的哗然。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嗱，呢集就同大家讲下而家全世界都好关注嘅乌俄战争噶。嗱，咁啊，就呢一次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咧，咁美国总统拜登啱啱喺琴晚咧就首度发表国民之情嘅演讲噶。咁啊，并且表示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必须要为佢喺乌克兰嘅行为咧付出代价噶。咁啊，同大家讲少少阿拜登佢嘅演讲中嘅讲到俄烏戰爭的一些講話嘅，嗱咁又講到啦，就話提到普京咧6日前咧就開始試圖動搖自由世界嘅基礎，並且認為可以讓自由世界屈服於佢嘅威脅嘅，但佢嚴重誤判，遇到一面咧佢從來未想像過嘅力量之強，就係烏克蘭人民啦。咁拜登指出咧，從總統澤連斯基到每一位烏克蘭人民，都佢哋嘅無畏、勇氣同埋決心係激勵住整個世界嘅。一群市民咧係用自己嘅身體擋住坦克，從學生到退休教師，每個人都變成咗保衛國家嘅士兵嘅。咁拜登更指出咧，普京發動嘅戰爭係有預謀並且係冇理據嘅。佢拒絕咗外交渠道，佢認為西方同埋北約是不会有所回应的，他认为是可以分裂我们，但是普京错了，我们 准备好了，普京引发暴力和混乱，虽然他可能在战场上有所收获，但是长远来看呢，他将持续地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以上就是拜登昨晚在这个国情之文所讲的说话的一部分来的。那叶万峰，首先不如跟大家讲一讲，现在被全世界称为英雄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究竟他最近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咁呢位泽连斯基
系啦，嗱咁啊，泽连斯基好多人咧都话佢年轻，同埋亦都系个子都好细嘅，好细粒嘅一个人啦吓。
系啦，
但系非常之有勇气。
咁啊，呢个泽连斯基个身材确系有些少突出嘅，同嗰啲高头大马嘅乌克兰相比咧，佢个身佢体积啊大概人哋嘅三分一咁多嘅啫吓。咁啊，佢有喜剧嘅咁啊演员嘅面孔啦。
咁咧，以前真系做喜剧演员噶嘛。
系啦，咁佢咧就系佢而家带领乌克兰人咧抵抗入侵嘅俄罗斯噶。咁啊，喺佢经常喺街喺呢个基辅嘅街头啊，或者不同嘅场景啦，拍摄一啲录影啦，等嗰啲国民睇到佢仲系喺呢个基辅咧带领大家同呢个俄罗斯搏斗噶。咁啊，同阿富汗嘅总统啊好唔同啦吓，阿富汗总统第一时间走咗人噶。
咁所以全世界都叫佢系英雄啦，而家下泽连斯基。
咁啊，英国的大使馆曾经在2月26号呢就发推文呢表示呢，美国呢其实好担心呢个泽连斯基的安全的，要将佢撤离的。因为呢据闻呢已经俄罗斯派出嗰啲特工啦，是要暗杀呢个泽连斯基将佢斩首的。所以呢就叫佢快啲走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拒绝的，佢话我呢而家需要的呢是更多子弹，就唔系走人。咁啊，美國嘅前聯邦檢察官啦，呢個叫做戈德曼啦，喺推特上話啦，大家想象一下，澤連斯基領導嘅一個尚未加入歐盟或者北約嘅新興民主國家，咁喺冇外國軍隊支援之下，請求大家咧就係向呢個俄羅斯制裁同埋提供武器俾佢哋噶，咁啊同一個完全啊～无理由而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噶，咁佢而家维护紧咧就同欧盟同埋北约相同的民主理想噶。喺咁样情况之下，大家就好清楚呢件事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其
除咗呢个泽连斯基之外啦，吓佢系总统啦，咁但系另外都有另外嘅一个系列嘅人啦，吓就系美女啦，就系选美冠军啊，吓呢个 Anastasia Lana， 咁佢都系响应呢个泽连斯基嘅号召咧，亲自系出嚟上战场保卫家园噶。
系啊。咁啊，呢位选美冠军仲好霸气添，佢话佢影咗张相啦，攞住机关枪，唔知系咪咧？嗰只唔就系机呢只自动步枪啦吓。咁咧就话啦，我所有企图入侵乌克兰嘅人咧，都会被杀死噶，都被杀光噶吓。咁而家俄罗斯咧就系入侵乌克兰啦，当然引爆咗西方国家嘅经济制裁噶，连啊。中立的瑞士从来都是中立的啦，都看不过眼啦，他都说要加入制裁，要冻结俄罗斯的资产的。咁相信呢俄罗斯国家又好普京又好同埋其他高级官员好啦，都会有相当资产喺呢个瑞士的啦，呢个肯定会有的啦。咁啊并且呢西方国家呢将呢个俄罗斯踢出呢个 SWIFT 呢个 system 里面啦，等佢咧無法咧同外國做生意噶，咁啊俄羅斯啊最主要嘅產品就石油同埋天然氣啦，如果收唔到錢咧，咁啊有幾多都冇用啦，係咪？因為受到呢種一系列嘅制裁咧，盧布啊呢個俄羅斯嘅貨幣咧喺國內咧就大跌噶啦，咁啊跌咗20%-30%之間啦，咁迫使到呢個俄羅斯央行咧喺2月28号咧。将呢个利率啊调高到20%，呢个非常之高嘅20%，
五分之一啦吓，
真系咩嘢生意都做唔成噶啦，喺咁情况之下，咁啊，俄罗斯有高达6300亿美元嘅外汇储备噶，但其中咧超过400亿、4000亿咧 美元咧係放喺呢個 G7 國家裏邊，但係呢個而家 G7 國家一齊咧就係制裁佢啦，將佢資產凍結嘅，變咗啊就有錢都唔用得噶啦。另外啊，去俄羅斯國內係有價值1390億美元嘅黃金嘅，但係因為受到制裁啦，亦都係啦，所以無法係交易噶。而家佢剩翻咧就係大概840億美元嘅資產咧，係投資喺中國嘅債券啦，同埋人民幣嘅資產產品裏邊噶。呢啲咧仲係可以用得著嘅，但其餘啲咧就全部都被凍結噶啦。咁佢股市咧開始咗即係停市咗幾日啦，因為唔敢開，一開咧不驚跌到咧就真係阿媽都唔認得啦，跌翻天啦，所以咧咁啊影響呢個民心啦，所以。反正都是而家咁情況，就將佢關閉咗噶。咁啊，普京啊，而家可以動用嘅外匯咧，就係差唔多係極少極少嘅，所以咧，佢冇能力咧係拯救呢、這個下跌中嘅呢個盧布噶。咁啊，盧布大貶值啦，但係冇辦法干預噶。咁如果時間一長咧，咁好可能引起咧銀行嘅破產啦，惡性嘅通貨膨脹啦，同埋企業大規模嘅倒閉，同埋失業率咧係天咁高噶啦。簡單啲講就係經濟整個國家經濟崩潰啦。
咁其實呢一次嘅戰爭咧，俄國嘅人民咧都係受苦受難，唔單止係烏克蘭啊嚇。咁啊嗱，你頭先講咗即係好多國家凍結俄羅斯嘅外匯嗰啲儲備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國際公司咧都係唔同俄羅斯做生意噶咯。
係啊，譬如美國石油巨頭啦，呢、這個艾克森美孚啊，就係3月1日宣布啦。由俄羅斯咧，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啦，就佢公司啊退出俄羅斯市場嘅。佢有40億美元嘅喺投資咗俄羅斯嘅石油啊或者天然氣業嘅，但係咧就係、是、已經將佢哋可以出賣，唔可以出賣咧就係、是、當佢 write off 啦，停止喺俄羅斯所有嘅新嘅投資。喺而家你想喺俄羅斯買你嘅資產係非常之困難嘅，冇人要嘅，係嘛？除此之外咧，顯赫石油啦，大家都好熟噶啦，就係仲有就係BP 啦，美國英國最大嘅石油公司咧，早幾日前已經採取同樣嘅行動嘅，因為佢哋覺得咧嗱，投資落去已經係化為烏有噶啦，而家俄羅斯經濟崩潰，但如果你繼續喺度運作嘅話咧，你就會招惹到好多嘅指責啦，咁對呢個公司嘅聲譽咧係好大嘅影響，所以咧係斬腳趾避沙蟲啦，將佢斬斷佢啦。除此之外咧，德國嘅工業領頭大阿哥啦，西門子啦，亦宣布啦就停止喺俄羅斯業務啦。同樣嘅，亦都有譬如其他公司跨國公司，譬如波音啊、蘋果啊、谷歌啊、Visa 啊、Master 啊、Honda 啦、Benz 啊等所有嘅大公司，即係各行各業嘅領頭企業咧，都宣布停止或者退出呢個俄羅斯市場噶，令到俄羅斯嘅整個經濟咧就係一片死寂啦。
嗱，咁啊，咁多無論國家層面或者係做生意嘅跨國公司咧，真係都係好齊心嚇去制裁呢一個俄羅斯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有咩嘅原因咧？
嗱，今次俄羅斯入侵呢個烏克蘭，西方國家同埋好多跨國公司一齊咧就好齊心咧制裁佢嘅。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是、大家都覺得烏克蘭咧係人係勇敢保護家園啦，嚇、啊。甚至咧用自己嘅肉身去擋呢個坦克車咧，係受到佢咁嘅行動所感動噶。
嗯，冇錯，係即係呢一個咧，係其實全世界人都即係覺得非常之佩服烏克蘭人嗰種咁樣樣嘅勇敢啊！嚇，
係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好多西方國家同企業咧，當然啦，好就係、是、覺得呢個俄羅斯出兵呢個烏克蘭，其實咧就係完全冇道理嘅，冇任何呢個理據支持嘅，係一種弱肉強食嘅野蠻行為嚟噶，所以咧引起公憤啦嚇。第三咧就歐洲國家呢一次感受到普京同埋俄羅斯嘅野心同埋佢哋嘅威脅噶。 咁乌克兰咧系欧盟国家同埋俄罗斯之间嘅边缘，即系中间嘅国家啦。咁啊，乌克兰仲未系呢个欧盟或者北约嘅成员国，但系咧，呢一次咧却为咗欧盟咧挡咗一劫噶。
点解你咁讲咧？
因为乌克兰呢、这个俄罗斯嘅野心咧，如果唔食呢个乌克兰咧，佢会食呢个波罗的海三国噶啦，即系普京嘅个个去有个大俄罗斯梦噶嘛，佢要实现呢个大俄罗斯梦咧，系始终都会侵略其他国家噶啦。咁只不过呢次乌克兰咧就系为咗帮呢个北约或者欧盟啊挡咗呢一劫嘅啫。咁啊，欧盟啊同埋北约日日口口声声都要维护民主自由啦，而乌克兰而家实际咧系做紧呢件事噶，为咗佢哋噶吓。咁咧因此咧，欧洲国家咧亦因为呢件事咧就同即系大家团结起嚟啦，一齐支持呢个乌克兰。但由于佢哋本身好多嘅制肘啦，呢个法例上嘅制肘啦，同埋唔想同呢个俄罗斯直接交战啦，所以咧冇办法派军队去支持呢个乌克兰。而是咧，为咗乌克兰提供各式各样嘅武器啊，同埋呢个作战嘅必需品噶。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同大家再追踪呢一个俄乌战争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讲呢个俄乌战争嘅情况嘅。嗱，咁啊上一集咧，即系上个环节咧，就啱啱就讲到啦，吓，即系因为欧洲好多国家咧，就因为自身国家嗰个规例咧，就冇派军队去支援呢个乌克兰嘅，咁而系为乌克兰提供各种各样嘅武器同埋作战必需品嘅。但系就算话提供作战嘅必需品同埋武器咧，其实一啲国家都已经系超越咗自己嘅准则个规范嘅。
系啊，譬如芬兰啦，佢系一个中立嘅国家嚟嘅，以往吓，今次咧打破自己嘅中立啦，系支援呢个乌克兰。仲有譬如瑞典同埋德国啦，佢哋都有国策嘅，就系唔可以咧向作战中国嘅国家咧提供呢、這个有杀伤力嘅武器噶。咁呢次咧亦都打破咗佢哋自己嘅规定啦，系为呢个乌克兰提供呢个武器噶。咁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国家都有同样嘅作为啦，譬如美国啊、欧盟啊、德国啊、瑞典啊、芬兰啊、法国啊、比利时、荷兰、捷克、加拿大、丹麦、罗马尼亚、葡萄牙、克罗地亚等等等等，十几个国家啦，都为呢个乌克兰提供呢个武器噶。好大部分咧系，譬如比较先进个国家咧，譬如德国啊，就提供嗰啲系反坦克嘅武器啦，同埋呢个攻击地对空嘅呢个导弹嘅，系目的系打呢个俄罗斯入侵嘅飞战机噶。咁啊，嗱，德国咧。经历过喺呢个俄乌冲突啊，初期咧佢系好犹豫噶吓，佢曾经咧净系话为乌克兰提供5000个用过二手嘅钢盔嘅啫，当时俾乌克兰人耻笑佢噶系嘛？
我哋前一排嘅节目都有提到呢一样嘢，连我哋讲嘅时候都好似佢系开玩笑咁啊！咁但系而家有好大嘅转变嘅，咁啊同大家再详细讲讲究竟德国而家有啲咩嘅转变咧？
咁佢呢次咧就系痛定思痛啦，就系改变咗佢嘅一贯嘅策略啦，就系向呢个我呢个乌克兰提供咧一千枚呢个反坦克呢个火箭啦，5000枚呢个刺针式地对空导弹啦，9门呢个榴弹炮，14辆装甲车同埋10000吨燃料噶。咁呢啲嘢好大部分都系有好大杀伤力嘅武器嚟噶啦，即系改变咗以前咧战后嘅规定啦，就系唔可以向战争中国家提供有杀伤力嘅武器噶。而呢个德国呢个国防政策咧喺呢一次咧亦都有所改变啦。从而家开始咧，德国嘅这个军费啊，从呢个 GDP 1.5%咧提升到超过2%噶。并設立了一個1000亿欧元的好大數目1000亿欧元的特別預算啦，係用嚟咧重新裝備呢個軍隊，打造更先進同埋更大、更有武裝力量更強的軍隊㗎。
咁即係可以話今次呢個俄烏戰爭呢亦都係對德國敲響咗警鐘㗎。
係啦，令到佢有一個好好明確嘅轉變啦。德國嘅人口數目啊、經濟實力啊、科技水平呢都應該係西歐嘅龍頭大哥領導地位㗎。以前咧就因为战后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佢哋嘅因为二战嘅惨痛教训咧，佢哋就系订立咗一个规矩，就系唔可以向呢、这个参战嘅国家提供任何武器啦，亦都系避免所有嘅战争噶。而所以咧，佢以往咧对国际嘅冲突咧，经常采取好一个低调嘅态度噶，唔点样比态，唔点样参与噶。淨係掛住做生意啦，嚇賣佢哋啲 Benz 啊，嗰啲高檔嘅器嗰啲機器啦，嚇。咁嗱喺呢一次嘅危機中咧，係確係有好大改變啦。因為我諗佢睇到啦，如果佢再唔出嚟咧，仲唔參與嘅話咧，咁啊俄羅斯嘅會越嚟越越踩越過噶。咁始終咧一日咧會害到自己噶，所以咧佢而家咧就負起該負嘅大國責任啦。對日咁樣嘅做法咧，對日後咧歐洲嘅政局啊，以至歐美嘅關係咧，都會帶嚟影響噶啦。
咁另外呢、這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係向國際社會發出請求喎、哦，咁啊呼籲啲國際嘅志願者咧，就係、是、加入烏克蘭咧就做志願軍，係保護國家喎、哦。咁其實國際上都有好大好大好熱烈嘅反應喎、
哦。係啊。咁啊，好多嗰啲其實好多人都睇唔過眼嘅呢件俄俄羅斯入侵呢個烏克蘭啦。咁啊，好多英國同埋美國啲老兵紛紛響應啦。好多呢啲英國咧係特種部隊啦，而美國嘅咧係呢個退休嘅海豹突擊隊噶。甚至日本啊，亦都有70名啊，大部分咧係曾經參加過自衛隊嘅人士咧，係報名參加噶參戰噶。咁啊，嗱，如果呢、这個戰情需要嘅話咧，相信有部分國家會考慮啦，將現役嘅軍隊咧以志願軍嘅名義咧就派去啲烏克蘭參戰噶，就好似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候美國嘅飛虎隊啦，幫中國抵抗日本咁一樣噶。
好啦，咁我想知道啦，嗱，中國啊，中共啦、啊、都似乎同俄羅斯同一陣線咁啊，咁究竟佢而家個心係諗緊乜嘢咧，做緊乜嘢咧？
中共和俄羅斯有共通之處的，就是大家都因各種原因受到西方這個受到西方的制裁和施壓，所以兩個國家有抱團取暖、攜手抗西方的自然的傾向的。普京在東澳的期間和習近平會晤的時候必然會談到這個烏克蘭的問題啦。咁當時普京可能仲未決定，會入侵，最終會入侵呢個烏克蘭，但佢一定會向呢個習近平摸底噶啦，探下口風噶啦，探路啦。就假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啊，中國會唔會支持呢？咁我相信習近平當時回答係肯定嘅，所以有事後咧就一個無限合作嘅呢個聯合公佈啦，係嘛？咁啊，當時咧，我相信習近平嘅諗法係支持俄羅斯入侵呢個烏克蘭會帶嚟一定嘅好處嘅。第一，這個入侵烏克蘭啊，俄羅斯咧就會成為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嘅對抗同埋制裁嘅焦點啦。咁樣可以咧減輕對中國嘅壓力啦，中國會成為咧快樂嘅第三者啦。咁第二，俄羅斯受西方制裁，必然會倒向中國嘅，更依賴中國嘅。咁對中國嚟講，亦都有好處啦，可以控制得更加有效咁控制俄羅斯。咁想要求提供一啲尖端嘅軍事技術咧，俄羅斯都唔可以 say but 啦，係嘛？唔可以 say no。咁第三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可以作為中國啊武統台灣嘅預演嘅喎，可以睇睇啊。俄羅斯搞成打成點啦，同埋都睇下西方國家會作出乜嘢嘅反應，干預嘅程度係會係點啦？作為係會日後啊呢個武統台灣嘅參考嘅。
咁似乎暫時嚟睇咧，又似乎嚇呢一個參考就唔係話咁正面嘅參考，同埋俄羅斯似乎嚇有啲露出咗自己嘅弱點，俾西方國家見到喎。
係啊，咁呢一次咧就大家有些少意外嘅，覺得嚇。現時嚟講咧，戰事開打咁耐咧，俄羅斯嘅進展咧係受到烏克蘭人嘅勇敢抵抗之外咧，就係進度亦都係非常之緩慢嘅，而且 即係亦大家都睇到俄羅斯喺各方面咧，喺呢個軍事嘅控制啊，同埋部署方面咧係有啲問題嘅。譬如就係喺補給方面咧出現好大嘅問題咧，就係令到好多啲甚至係嗰啲坦克車都係冇燃油嘅，係需要呢個拋流噶。咁仲有就係呢個打咗好多日啦，都冇辦法做到制空嘅，做攞唔到制空權嘅，所以咧就係暴露咗好多弱點嘅嚇。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係令到習近平咧對武統台灣咧可能會有個三思，需要再三思嘅咯。因為俄國入侵呢個烏克蘭啊，打咗幾日都係咁樣成績嘅話咧，俄國本身係一個軍事大國啦，打大仗嘅經驗啊非常之豐富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咗好多大仗噶啦，係咪？咁都係會出現咁多纰漏、咁多難題嘅話，如果中國呢個習近平打台灣同呢個俄羅斯打烏克蘭嚟講啦，相比咧難度係高幾倍咁多，因為佢將兵力係過渡去台灣海峽嘛，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咁樣。在咁样情况之下，中国嘅解放军啊，你从最高级到最低级，到最低级嘅咧，都未有打过仗嘅，都冇打仗，冇打仗经验噶。到时会唔会乱作一团呢？啊，真系值得系再深思探讨噶啦。所以习近平咧要对解放军咧作战咧能力咧，最少啊要重新检验嘅吓。
你话如果今次普京因为呢一次战争失败而落台嘅话，你话习近平会唔会好担心咧？
咁啊，呢个肯定啦，因为咧如果呢个普京落台嘅话咧。如果普京打敗仗就一定會落台噶啦，因為咧搞到而家去俄羅斯係面對非常之困難嘅處境噶。咁一定落台之後咧，邊啲人會上台呢？通常嚟講，一定係會同呢個普京啱啱相反個人啦，係嘛？好有可能一個信奉呢個西方民主嘅人士啦，咁上台，咁對習近平嚟講非常之不利。首先佢失去咗一個好重要嘅盟友啦，然後咧。背后呢就可能多咗一个敌人添，系咪？
系，冇错。嗱，讲翻普京啦，佢一向俾人嘅印象咧就系好老练、好冷静嘅，成日都有遇人得利咁样样嘅优势嘅。咁点解忽然之间会做出入侵乌克兰呢个好多人都觉得唔理智嘅决定呢？
其實好多歐美媒體咧就已經係探討緊㗎啦，就係覺得咧探討緊呢個普京呢個思路同埋精神狀態㗎。仲有咧好多喺過去兩個月咧，亦都好多呢個西方嘅領袖啦，同呢個普京會面嘅斡旋呢一次嘅衝突㗎。咁佢哋都發覺咧，普京嘅心態同埋思維咧出現咗明顯嘅變化㗎。咁好簡單啦，就係、是呢、这個喺同普京會面嗰時候咧，佢堅持咧係要用一個15公尺咁長嘅工作台，將呢個受訪者啊，就係同啲受訪者距離保持咁長嘅距離噶。咁呢樣咧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好怪啦，即係普京係同外界要保持距離同埋孤立噶。呢、这個馬克龍咧最近就訪問同呢個普京傾過啦，就關於呢、这個烏克蘭呢個危機啦。咁佢發覺咧，馬克龍覺得咧，普京咧同佢2019年12月喺巴黎見面嘅普京咧，係好似另外一個人咁嘅喎。佢更變得更強硬、更孤立噶。仲有咧，就同普京關係非常之好噶，就係、是、近日經常同作為俄羅斯同埋歐美。重要溝通渠道的芬蘭總理啦，這個尼斯托啊，咁啊，佢一月咧就同呢、這個普京作過一個長談噶，佢注意到咧普京心態就起咗好大變化噶，佢個心態啦、決心啊同埋果斷咧，同以往係完全唔同噶。咁係點？係乜嘢令到呢個普京有咁大嘅轉變咧？係咪走火入魔咧？這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啦。但系佢咁嘅狀態咧，咁嘅決定咧，入侵呢個烏克蘭咧，確係令到俄羅斯啊要面對西方一個咁嚴厲嘅制裁。 國內會經濟崩潰的，咁啊為俄國咧係帶嚟個災難的。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啦，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